好，像我们非常感谢主，最近一连串让我们来读约书亚记啊。那约书亚记特别说到神有一块 promised land， 一个迦南美地，说到预表在基督里面一切丰富的救恩，神要赐给我们，神要赐给我们。所以神不仅仅把我们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神带领我们经过旷野的道路，而最后神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啊。我们今天都来到主的面前，我想我们最近已经读过好几次。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一连串的几次的征战。我们上一次说过，所有征战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承受产业，因为神把这么多的丰富要给我们，但是一个征战在我们的眼前，因为在这一切属灵的祝福的面前，仇敌不甘心让我们得着。但是其实神已经给我们，神给我们就是给我们，在客观的里面我们都得着，但是今天在主观上我们要去经历，要去得着它啊！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讲连续几次的征战，而每一个征战都有它的特点。都说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我们属灵经历之中啊，有一个不同层面的属灵的征战。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交通完的时候，对我们都产生一些真实的帮助。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是讲到耶利哥城啊，就是神的百姓进了迦南以后碰到的第一个仇敌。高大的耶利哥城，它挡在去加利利的路上。这个约旦河向北走啊，往加利利去。那么往西走呢，是到耶路撒冷去。在这两条最重要的道路的交口，耶利哥城站在那边。神的百姓要得属灵的产业，第一个面对的仇敌耶利哥啊，耶利哥。我想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都会有碰到拦阻啊，碰到不顺利的这种经历。这个中国人说这个人生这个不如意的事情居十之八九啊，常常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前面拦阻我们。很小的事情，生活上的事情也是这个样子啊。例如说，当你这个兴致冲冲的去一个地方啊，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啊，或是想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啊，甚至你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要去办，想要赶到飞机场去，结果碰到 traffic 啊，把你给挡住了啊，把你给挡在那边啊，那你挡在那边塞车，或是你这个想要这个出去绕捷径啊，结果又碰到一个 not a through street 啊，把你又挡在那边。当你碰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里面就想说，哎呀，糟糕，怎么搞的？我已经晚了啊，这婚礼都要到了，我还在这个路上被 block 住。那有的时候呢是我们是做一件很想去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平常很忙像我是一个很喜欢逛书店的人有时候很忙，但是难得有空可以跑去逛逛书店就像有的姊妹们难得有空去逛逛这个百货店结果呢好不容易跑去的时候，就发现人家关门了一个无情的锁把你锁在外面你只能够从里面这样看一看，从外面看一看，想进去绕不到进去那有的时候呢，像我们的计划，我们在这边美国打拼省钱想有一天我们能够买一栋房子等到你左看右看千挑万选，好不容易看中一个房子，你觉得非常的 idea， 结果去谈谈价钱，左谈右谈回来算一算，就差了那么一点就差了那么一点这看着那么好的房子就被别人拿走了就像我们培明上次交通这个申请工作的时候，这个 Apple Computer 苹果这个公司，那么好的一个公司，offer 几乎都已经到手了，这个公司突然 hiring freeze， 这个老板跟他谈的都很好，但是那个 project 却放到一边去结果就被 block 住下来。我想在我们生活经验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一类的事情，常常会碰到。当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有一些反应，对不对？当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决定知道我们碰到了，我们 realize， 我们知道我们碰到了难处，我们碰到了困难。我们被挡住了。那第二个呢，我们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 frustrate 觉得很懊恼或是很担忧甚至我们很愤怒最坏的情形就是我们找个出气筒把我们的气发泄一下自己的太太或先生常常成为出气筒我们就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那么但是第三方面呢，我们可能的反应就是我们开始绞尽脑汁我们想要找 the best solution， 看看我有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难。所以当你碰到塞车的时候，你可能就从旁边 cut short 这个去走 local 的路那么买房子差那么一点点钱，你可能就出去周转去了。你总是会想要去花点功夫，想要把我的困难把它解决掉，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情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这一类的问题常常出现，而我们呢 都会知道，然后呢我们都会有对策，我们会想要去面对它。但是在属灵的路上，我们有没有困难？一样有困难啊。这个生活上的困难不见得天天有，虽然常常有，但是至少不是天天有，不是时时有啊。但是属灵的道路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不仅仅有一个活的撒旦啊，他是有计划的 on purpose 的，他想要把我们挡住。那么最糟糕的情形就是什么？当神儿女们被挡住的时候，居然不去找 solution 啊，就卡在那边了。我想你绝对不会碰到一个 not the source tree 你就留在那边留一辈子的，对不对？你总会那个 U turn 去换别的路出去。但是神的儿女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往前的时候，当他碰到困难，他就停在那边，他说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软弱， nothing I can do， 所以我就自认软弱啊，只要我将来能够进天堂就好了，我到天堂去扫门去看门通通可以，但是我就是不想再做任何的代价，不想再做任何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难处太大了，我过不去，我就被卡住了啊。那更糟糕的呢，是很多神的儿女们被卡住的不知道，不知道。我想我们在地上的事情，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 realize， 我们知道我们碰到困难，车子被塞车我们当然知道，店关门了我们当然知道，房子买不成的钱不够我们当然知道，我们都知道。但是属灵上我们被卡住的时候，我们里面居然没有感觉，我们没有感觉。那今天神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有这么多的恩典要赐给我们。好的，这次在特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弟兄特别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神身上有两个特点啊，一个他有那么丰盛的恩典，那么丰富，极其丰富的恩典，他巴不得神的儿女们，他的儿女们能够享受。但是另外一方面，说到这位神却是一个孤单的神，他有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慈爱想要倾倒给他的儿女，但是没有一个受造之物能够在他眼前出现。特别像我们这样子的人啊，特别是堕落之后的人，我们在耶和华面前一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被击杀，我们不配来到神的面前，更不要说我们可以来承受神的恩典。但是今天耶稣基督的救赎把这一切重新带回给我们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么多的恩典的面前，神呼召我们起来承受那地为业，而这个呼召是向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让任何事情来 block 住我们啊，不能够让他来 block 住我们。耶利哥城特别说到，当我们有心开始来得到主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难处，高大的耶利哥城，你知道神儿女们40年在旷野里面啊，走旷野的道路，他们所碰到的仇敌都是在平原在旷野里面碰到的仇敌，这是他们第一次碰到建的高大的营垒，高大的城墙，耶利哥人住在里面啊，他们在里面充满了堕落，拜各样的假神，得罪神的一个营垒，让神的百姓不能够再往前去。所以当我们讲到耶利哥城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说到每一次我们在主的面前想要往前去，我们第一个碰到的仇敌，他拦住我们，不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去。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耶利哥城可能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问问我们自己啊，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成为我们的拦阻，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那么自由的、那么释放的往前去。刚刚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各样的环境，对不对啊？我有一个生病的孩子啦，啊，我有一个不好的身体啊，啊，我有一个什么这个不幸福的家庭啊，我们可能都是在这些外面的东西去找。好，那么的确有很多的事情会影响我们往前去，但是慢慢慢慢，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都要发现有个真正的耶利哥城啊，那个耶利哥城最难阻我们的，常常都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自己。我们的自爱，我们的自怜啊，我们的自傲，我们的自私啊，这一个己让我们不能够在主的面前继续往前去啊。那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生活里面也的确是有很多的难处啊，可能某一个人成为我们的难处啊，他在教会里面他就搅扰我，让我没有办法再往前去。有的时候是我们身体啊，最近遭受到什么大的疾病，好像一个高大的耶利哥城啊，在这边吓到了我们。让我们觉得神的应许在哪里？你不是呼召我吗？那么老远把我带来，怎么一进来就让我碰到一个高大的耶利哥城呢？当你不起来哀主，当你不起来要主的祝福的时候，这些难处还没有出现， 当你一愿意走主的道路的时候，你发现耶利哥出现在你的眼前，他在这里阻挡我们，他不希望我们去得到神要给我们的祝福。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在你我的生活之中，都有耶利哥城。主既然已经应许我们要承受这地为业，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早晨我们来看到底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个高大的耶利哥城能够整个垮下来，让我们从上面踏过去，整个迦南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不让耶利哥城成为我们的拦阻。我们读几节的圣经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我们读第三节到第五节啊，第三节到第五节，256页，新约256页。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好，我们就读到这啊。在这里说到有一个坚固的营垒啊，这个营垒是什么呢？第五节告诉我们，它像是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还有那些至高之事啊。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只要它拦阻我们在主的道路上往前，它就是我们坚固的营垒。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观念，我们觉得神是这样子的神，而就限制了我们。我们觉得我要走这样子的道路，而那个观念就成为你一个坚固的营垒。所以一个最坚固的营垒是我们的心思里面，我们这个人的思想。很多时候你怎么思想，你是一个消极的人，你在主的面前就一辈子走消极的道路。你在主的面前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你在主的面前就没有办法付代价啊！就我们思想里面我们要什么，那个东西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束缚啊。在这里说到那个坚固的营垒，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凭血气在这里征战，我们怎么样，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把人都带回来，让我们来得着耶稣啊。那我们现在读生命记第九章，这是我们从前读过的啊，旧约生命记第九章228页，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四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那民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好，我们就读到第三节啊。这是神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应许，说到在这个高大的亚纳族人，所有的人都说，到底谁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因为这个难处是真的，而且这个难处非常的大，所有的人都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胜过他。但是神告诉我们，耶和华你的神在你面前如同烈火已经先进去了。说到在我们所有的遭遇的里面，不管任何的困难， before 他 come to us， 他已经，我们的神已经先经过了。所以我上次跟弟兄姊妹举的那个例子，那个母狮子在训练小狮子怎么样去掠食的时候，他先把那个动物咬得个半死啊，致命伤，他已经把它伤了，然后让小狮子上去啊，他们训练他们征战啊，当他们把那个东西真的咬死的时候，他们学会了，下一次母狮子再把它咬得稍微没有那么死，然后小狮子再上去啊，他一步一步在训练他的儿女们，训练他们征战。但是每一次征战发生之前，母狮子已经先过去了啊，先把仇敌征服。今天神告诉我们，在我们前面，我们人生都会碰到困难。圣经上告诉我们，凡在神面前立志要进前度日的，都要遭受逼迫，患难是少不了的。在这个世界上，神说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你不信耶稣一样有苦难，但是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的苦难里面，耶和华神在我们面前先过去，而且他回来陪着我们过去，这是我们的恩典， 弟兄姊妹。就当我上次讲过这段信息以后，后来跟弟兄姊妹有过几次的祷告，我发现弟兄姊妹的祷告里面用这些话，我非常感谢主啊！当我们用这些话的时候，表示我们这些话进到我们里面去，但是不仅仅我们祷告里面用，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把它活用出来。每一次的难处临到，每一个日子的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个信心，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的面前像烈火一样已经过去了。所以当你遭受疾病的打击，当你遭受到失业的痛苦，当你遭受到家庭的破裂，每一个难处发生之前，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他通通了解我们，他在我们的面前先过去了。主把够用的恩典跟能力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些难处的里面，在最高大的亚纳族人的背后去得到最好的属灵产业啊！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有这个信心。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啊。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征战得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神大能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啊。仇敌看见，仇敌就害怕。好，我们请翻过来读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这是在征战前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在所有征战的里面，我们必须看见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不仅仅说到他是我们的帅领，他是我们的主，神更是在这里坚固安慰约书亚，坚固他的信心，让他看见一件事情，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仇敌同在的更多啊！神跟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得胜的把握啊！所以当亚兰人 围绕以利沙的城的时候，那个少年人吓成那个样子跑来告诉以利沙，以利沙说：“神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让他看见啊，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当神开那个少年人眼睛的时候，他看见满山的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神在这里成为他百姓的保护啊！这是让我们每一个征战前我们要看见的。好，我们读第六章啊，我们要读的稍微多一点点啊。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请弟兄读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啊，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你们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他们吹的脚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 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和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不拘男女老幼，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我们读26、27节。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遍遍地。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在这里。刚才我们说过，这是第一场的征战，而这第一场的征战常常是最重要的一场征战啊，因为所有征战的那个原则，神要百姓们所学的功课，都在这一场征战的里面，神非常集中的在这里教导他们。而这第一场的征战啊，征战前的预备，那更是神花了多日在他们身上预备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在主的面前走主道路的人，我们同样在主面前该有的认识。我们面前有这么多的仇敌，生活上、生命里面、个性之中有那么多的仇敌搅扰我们，让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喜乐的人。刚才诗歌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欢乐啊，我们能不能在主的面前欢乐？他说 Happy in Jesus， 我们到底有没有 Happy in Jesus？ 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快乐吗？信主信了这么多年，我们跟别人传福音，我们有这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周围，但是我们自己活得喜乐吗？神这么多的恩典摆在眼前，但是到底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这个仇敌他可以拦阻你，拦阻你一辈子，让你在主的面前一步都不能往前。高大的耶利哥城，那坚固的营垒挡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眼前。但是这第一场的征战，弟兄姊妹，是一场伟大的征战，神在这里教导我们。但是在开始以前，神已经把得胜的确据先赐给了他的百姓啊。第一个确据说到神的应许，约书亚记第一章告诉我们，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第一章告诉我们，在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所有仇敌之前，耶和华你的神如同烈火已经先过去了。所以当难处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本能的反应，我们会埋怨啊，我们会下沉，我们会忧虑，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当那个东西来的时候，让我们马上转向主，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站在神的应许上，知道这个难处临到我之前，我的主已经先过去，我的主已经先得胜，我的主已经把仇敌踏在脚下，今天我不过去收取掠物就是了。我们在主面前有这样子的信心， 每一次的征战，基督在哥哥他上已经为我们打胜了啊！当他说成了的时候，他伤了仇敌的头；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而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掳掠了众仇敌，所有的仇敌踏在耶稣的脚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站在得胜的应许上。第二个在这边说到神大能的作为，神亲自带领神的百姓经过约旦河，让他们经历一个 miracle 那么伟大的神迹，约旦河分开来，神的百姓从中间经过。那你们会说，那我没看到这个神迹，我看到这个神迹我一定再也不担心了，对不对？虽然也许在实质上我们今天好像没有不太容易碰到这样子的神迹，不是没有啊，神医还是到处都在，但是过约旦河的经历，死而复活的得胜，好，让我们怎么样子在死的里面把自己埋葬，而靠着主复活的生命，让我们越过了很多我们原来越不过的环境。弟兄姊妹，这都是过约旦河的经历，这都是神大能的作为。我们怎么知道我下一场征战能够得胜？一方面神的应许，一方面我知道我过去我这样子经历认识过我的神，我知道他是得胜的主。那第三方面说到神亲自的同在，弟兄姊妹，耶利哥城打仗之前，耶和华亲自向约书亚显现，让他看见他是军队的元帅。这个东西对我们每一场的征战来说也是一个大的安慰，大的安慰。所以我今天发给弟兄姊妹的这个 program sheet 后面有一篇小小的文章啊，那一章的文章就在集中在这个点上，他告诉我们，我们征战所以能得胜，因为约柜在我们的中间。为什么在征战的里面我们能够得胜？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离开这个底下我们都不要讲，没有一场征战我们可以得胜的。征战所以得胜，是因为神已经把得胜给我们。征战我们所以能够得胜，因为神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啊，在你目前的环境里面，在你的遭遇的里面，神在不在其中？你说我最近家庭里面碰到很多的困难啊，我去找 marriage counseling 啊，我去找我的好朋友来帮助我。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我必须要问你一件事情，神在不在其中？你最近可能在找工作，你用你各样的聪明的方法去写最好的 resume， 到处去寄。但是弟兄姊妹，我要问一件事情，神在不在其中？也许我们最近身体碰到困难，我们在看医生，我们在想尽各样的办法想要医治我们，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一件事情，神在不在其中？如果在你我生活的里面，在你我生命的里面，我们的主不在其中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用最好的方法，你可以用最好最人最聪明的办法，你用所有的力量，弟兄姊妹，也许你可以把你的问题解决，但是你得不到属灵的产业。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解决的，神在不在其中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赞美主，你发现这一场的征战，约柜在他们的中间，前面是军队，然后接着七个祭司，吹角的祭司，然后接着耶和华的约柜，后面又跟着军队啊。这一场的征战，圣经上告诉我们，所有的兵丁，一切的兵丁都得下来啊。这是打仗里面，你去读约书亚记啊，这是难得的一场征战，所有的兵丁通通下去，而居然呢，不要是凭自己的兵力去打。所以表示这一场的征战是神要每一个在主的面前神的儿女们都要学的功课。53万个兵丁啊，53万整个把城绕得死死的，他们在主的面前学什么功课？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困难的里面，你要怎么样子胜过你的困难。今天耶利哥城神的百姓所学的功课是你我都要学的功课。所以53万的兵丁啊，把整个耶利哥城绕起来，神要一切的兵丁都来学这个功课，我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宝贝的事啊。那刚才我们已经看完了神的那一面，我们征战的得胜的根据都有了，根基都有了，就是我们神的应许，我们神的同在，我们神大能的作为。但是那个得胜真正的支取啊，那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在我们的身上。神永远得胜，不管你得胜你失败也好，他永远得胜。但是今天他要把得胜给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接受到这个得胜呢？这关键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而顺服。这个我想这个道理很简单，像你生了重病，你跑去看医生， 那么医生给你建议，告诉你说你要吃什么药，你回来你把药丢到一边去啊，那他的恩典他的救法就不能够临到你的身上。这个药明明可以治好你的病，但是因着你的拒绝，它跟你是没有关系的。神的得胜，神的恩典明明都预备好了要给我们，这么多的应许告诉我们神要给我们，但是今天的关键在于你要不要接受。你不接受跟你无关啊。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 Trust and obey， 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功课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弟兄姊妹啊，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在主人面前持一个最简单的信心啊。这一场的征战，弟兄姊妹，是世界上的打法，没有一场征战跟耶利哥的打法一样。我相信人类这有历史这么几千年里面，你找不到一场征战像耶利哥的征战。他们有没有兵力？他们有，他们五十多万的兵力在手上，耶利哥城不可能有这么多人的，是凭着他们的兵力啊，全部一起上去，一下子可以下来的，可以下来的。那这场征战他们为什么不凭着自己的办法去打呢？因为神要他们学一个功课，所有属灵征战那个胜败在于耶和华。你知道当我们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很软弱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来靠神，对不对？我们依靠神的大能啊，我们靠主来打仗。当你自己有办法的时候，而你还能够顺服，这是不简单的事情。耶利哥城没有那么多人，但是53万的以色列兵，神对他们做了一个要求，就是这一场征战的得胜，我要让你们看见，完全不是因为你们，完全不是凭着你们的兵力，你们只要做一件事情，每天绕城，什么都不做，每天绕城。弟兄姊妹，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信心，还有一个非常绝对的顺服，不然你没有办法做的，没有办法做的。神的百姓在旷野里面就是喜欢跟神 argue， 喜欢埋怨啊，喜欢跟神 reasoning， 跟神讲理由啊，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你为什么不走那条道路？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这样子做啊？神的百姓会讲理由，但是那一天你发现在耶利哥城外啊，53万的兵丁那样子安静，照着神的话，没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人讲说怎么有这样子不合理的事情，他们就是顺服 trust and obey。他们就是每天走一圈，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去走一圈，第三天早上起来再去走一圈，一直走到第七天，走七圈。而在这七天的里面，神说一句声音都不可以出口，他们就安安静静的。你知道53万个人，要他们不埋怨，要他们不低估，要他们不出声，连一句都不可以出口，这是一件大事情。众人如同一人，在神的面前，他们相信神，他们顺服神。啊，这一场征战，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小看啊！信而顺服是一切征战得胜唯一的根基。你如果不信神，你如果不顺服主，弟兄姊妹，我们不可能得胜，不可能得胜。什么叫做信神？一个最简单的信心，就是神怎样告诉我，耶和华怎样说，我相信事情要怎样成就。这一句话是出自于保罗啊，当他在海上啊，当他被押送到罗马去，他成为囚犯，被人家押送到罗马，结果在路上碰到大风暴啊，在海上啊，这个整个船都已经快要完了啊，快要沉了。那么船上的人呢，紧张的要命，14天里面大家不敢吃不敢喝，众人都在那里想办法怎么样子把船给稳定下来。但是保罗出来那么 peaceful， 那么 peaceful 的出来，他安慰众人，他说各位你们可以放心，神告诉我们，我们不会有事情。他说我相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而当他讲完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坐下来，他拿起饼来，他就吃了。他说你们都要吃，你们这么多天没有吃的，我们一起来吃。你看这一个人啊，带着信心，而这一个单纯的信心在他身上有一个那么安定的力量，让众人心里面得到力量。你看众人都在急，马上就要死了啊！14天胜不过的风暴，大家都饭都来不及吃，他们拼命拯救。但是保罗出来那么安静，他说神告诉我们没有事就是没有事。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风暴停了没有？风暴没有停，风暴还是在那里，但是他安静下来，他知道，我知道神对我怎样说，事情要怎样成就。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学的啊，一个非常单纯的相信，知道主爱我们。当他给我们应许的时候，我们就是简单的踏在神的应许上。 最近几天跟几位弟兄姊妹交通啊，我提到我从前找工作的事情，那么在我那次找事情的里面，连续至少五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今天回想看不是 miracle 啊，都是神做的。你说我只有发生一件事情的话，那么可能是碰巧的，但是五件事情连在一起啊，真的是我每一次回想，我就伏在主的面前，我知道我的主何等的真实，他是一个可以经历的主，他是一个信实的主。我想我只举其中间随便的一个小点就好了啊，那这个点还不是在里面最 amazing 的一个点啊，因为好多都是觉得不可能的，里面神给我开路。那我那时候从我看后面要到美国银行来，那美国银行这个跟我谈完以后，隔了两个月才把 offer 给我啊。那么前面的故事我就不谈了。那么当我来的时候，来之前，那我们那边查经班有一个姊妹，她的弟弟还没信主啊，她一听到说美国银行给我 offer， 这个我就要来上班了。他跑来告诉我，他说红姐，我告诉你啊，他说你去美国银行，你心里面要有预备啊。他说因为我的一个同学啊，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形，没有 PR， 到了美国银行去，第一天去上班，到人事室去报道，人事室一查他没有 PR， 当场把他赶走。他说我们美国银行不接受没有 PR 的人。他说我的经理害我，他说没有用，他说对不起，这是我们的 policy， 请你走路。当天早上把他赶出去了。所以我这个不信主的这个福音朋友跑来告诉我，我就跟他讲，他姓唐啊，现在住在 Bay Area， 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工作神给我的，我说别人赶不走我的，我说你放心，我说我不会回来的，我就告诉他，因为心里面一点不紧张，因为我知道前面的那个过程，因为我讲五个啊，这是中间第二个。前面的那个我完全知道是出于主的，从应许来的，所以我里面知道这个工作是从神手中来的，我知道神给我，没有人可以从我手中拿去。所以过了一个礼拜我就来上班报道了啊。第一天上班，老板说你到人事室去报道一下。那美国银行在旧金山有好多栋 building 的啊，那我们就坐车到了这个几条街以外一个人事室的 building 去报道啊。我那天进去报道，那个人事室就欢迎我啊，跟我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 green card number 啊什么的，我说对不起我没有 green card， 他马上就愣住了，他说我们美国银行不接受没有 green card 的人啊，我说对不起，我是我的老板雇我来的，他说请你出去等一下，他说我需要跟你老板单独 talk， 他就在里面打电话。我跟弟兄姊妹讲啊，我那时候坐在外面的会客室等他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紧张都紧张不起来啊，我心里面充满了赞美，我在里面祷告，我一面祷告我一面流眼泪，我说主啊，我赞美你，你是我的大老板，这个工作从你来的，没有人可以从我手里拿去。所以我坐在那边我一点不紧张，我相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怎样成就。就果然过了不多久，他说你先回去上班好了啊，这我就回去上班，一直上到后面都没有事情啊。那么后面接着又发生三件事情，那个时间有的弟兄姊妹听过这个见证，我就不多说了。那根本都是在不可能的里面，公司根本不敢帮我办 PR 的里面，神可以做一件奇妙的事情啊。这些东西都是在那个在我们信心的里面，神让我们知道他是那位可信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里面这样子的遭遇很多啊，很多的时候神成为我们的把握，而这个把握神要我们简单的来相信他，他怎么说我就怎么信。那么当他说了以后，环境不见得马上解决，对不对？底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就是顺服他，顺服他。当神说耶利哥城交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只要每一天去绕城，神的百姓就去绕，这叫做顺服，这叫做绝对的顺服，不讲理由，神怎么说我怎么信，神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这叫顺服。所以当他们第一天出去绕城，绕完了安安静静的回来，第二天再去绕城，第三天再去绕城。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许觉得这样子的绕城到底有什么价值，每一次当他们顺服绕完城回来，他们属灵的力量又累积了，他们在那里累积属灵的力量，每一次的信而顺服，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一定增加。当你每顺着神绕完一圈的时候，你里面属灵的生命度量就增加一层，当你顺服神的时候，那个度量增加一层。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主，我们相信主，但是难处还在，你觉得难处怎么还在我的眼前，就跟这个耶利哥城一样，绕了一天还在，绕了两天还在，绕了三天还在，细说到完全啊，他们就在那里接受一个完全的试验，他们在那里绕城。那今天你在你的难处上，你绕了几天呢？也许你绕了第五天呢，很不错了啊，但是你停下来，城会不会倒？ 神不会倒，神不会倒。你也许说我今天已经到了第七天了，跟从前一样，每天 一次就好了嘛。你第七天绕了一次，神还是不倒。你第七天就算绕了第六次，你就停下来，那个神还是不倒。弟兄姊妹，神有他的时候，神在我们里面积蓄那个属灵的力量，每一次的信而顺服，我们生命度量一定增加。所以不要小看我们在生活里面啊，你对主的每一个的顺服，你会觉得我这样子的顺服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呢，并没有让我觉得我得胜呢。但是弟兄姊妹，你每一次的信而顺服都是 part of 你的 victory， 都是你得胜的一部分，对不对？这十三次，我常常考我儿子数学啊，他以前小的时候刚刚开始会加法，我就考他耶利哥的故事。我说一天绕一次啦，这个第六天要绕七次，一共不第七天要绕七次，一共绕了几次啦？这两个人那这个浑浑噩噩的，后来总算答出来十三次。在十三次的里面，在第十三次之后成倒了。那么你说前面的这几次都没有用吗？每一次都有用。所以当我们现在在生活里面，你在那边顺服主，你顺服完以后，你发现你的难处还在。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不要灰心，通通有用，通通有用。每一次的顺服，不仅仅我们属灵生命增加了一些，那个整个仇敌那个瓦解的日子就更靠近一点啊。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打起精神来，每一天学信的顺服的功课啊。这个顺服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那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喜欢用人的方法。所以主在耶利哥城的第一场征战，教导神百姓的。不要靠自己的办法，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征战的胜败在乎耶和华，不是靠人的手力，不是靠人的聪明，乃是靠万军之耶和华。这是神要教我们的，每一个人属灵征战都要学这个。格里汉这个博士啊，他有一次他在芝加哥布道大会，我们知道他布道大会一布道都是好几万个人啊。那么他那次在那边开布道大会的时候，突然这个有一个警察这个跑到讲台上来，然后很紧张的跑去跟那个芝加哥市长啊，因为芝加哥市长也坐在上面一起听啊，在那个耳边讲了一些话。这个市长听完以后，那个是诗班正在献唱啊，那整个诗班在那里献唱。那这个市长听完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弯过来对格里汉讲啊。他说现在外面正好有300多个撒旦教的人，他们现在进来，他们今天说要来闹场啊，说要到讲台上，要来把整个讲台破坏。他就说我就是要告诉你一声，那么这件事情他说你不用 worry 啊，他说交给我们警察来办。他就等于很礼貌的告诉格里汉一下。那我们的弟兄是认识神的仆人啊，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眼睛一看，那300多个人啊，声势浩大，就这样进来了，延长叫嚣，就这样从那边进来。他在主人面前安静，然后他就告诉市长，他说：“市长先生，他说可不可以不要用你的方法，可不可以用我的方法？我相信他是祷告过的。”他说：“这件事情交给我。”他讲完以后，他就跑到讲台前面去，他就对全场的那么多福音朋友也在听到，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在里面。他说各位弟兄姊妹，他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几百个撒旦教的这个朋友们跑到我们中间来，他们决定要来破坏我们今天的聚会。好了，我在这里盼望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你能够带着基督的爱和力量下到场地来，我们一起把他们围起来，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我们为他们祷告。格里汉讲完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整个体育场很多人就这样下来啊，很多神的人里面就下来，他们就这样围着一圈，把这个撒旦教几百个人包在里面，他们对他唱诗，为他们祷告，甚至有人上去 hug 他们啊，告诉他们说耶稣爱你们，就这样整个圈就把他们慢慢给带出去了。那一天完了以后，这个他们都知道，如果那天是用警察去镇压的话，一定出暴力的事情。但是格里汉那天，他要用神恩你们，他说我们用爱，我们向着他们夸胜啊，让基督的能力来释放他们，所以他们为他们祷告，他们用爱来告诉耶稣爱他们，然后慢慢把他们带出去，然后聚会继续进行。然后后来这件事情不久在我们加州 Oakland 也发生过一次。那么发生过了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格里汉就收到一些信，从撒旦教，原来在撒旦教底下的人，他们写信给他，他说我们非常非常谢谢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甚至中间撒旦教的领袖信主悔改归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 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有自己的方法一下子就出来啊，对不对？反正我们有 policeman 在这里嘛，警察的力量足足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永远要在主的面前先问主，主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啊？神要我们在征战的里面不凭着自己，这是这个世界上所没有办法给我们的教育。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教育第一个要教人的就是你要靠自己，你要相信你自己，你要凭着你自己，这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教育。但是神今天要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尽本分啊，我们这个随便赖皮不负责任，不是的。神要我们从心里面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依靠他，我们信靠他，但是呢我们也顺服他。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我们征战的方式别人看起来觉得很奇怪，但是我们征战，我们得胜的把握在我们手上。我想耶利哥城人搞昏了，那这些人在干什么？每一天绕那么一圈，每一天绕那么一圈，他们看不懂这些人在干什么。但是他们却不知道，他们整个城不是那天才垮，每一天那个坚固的营垒就已经软掉一些了，每一天那个坚固的营垒，它那个坚固的 structure 已经开始软掉了。所以当神儿女们最后一天呼喊的时候，整个耶利哥城垮下来，原来挡住他们的今天成为他们的得胜啊！今天原来是挡住他们的，今天成为他们信心的激励，他们再一次看见神大能的作为，更坚固他们里面的信心。所以神要我们学，不仅仅我们不靠自己，神要我们学习来顺服他。他要求我们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不凭着自己啊，不凭着自己。那一件事情不是在乎你怎么去做它，而是在乎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神的，是不是神要你这么做的。所以我那天也是跟弟兄们交通道，我说有些基督徒当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抱着一个态度，我绝对不看医生，那我并不觉得这样子做是对的啊！你应该在主面前祷告，神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上啊，整个世界有他的律啊，你不能说我不穿衣服跑出去我不会感冒，你不就是试探神啊？我父亲常说，你不能把一个杯子拿起来说我相信神，我求什么神的事情都不会做，神一定听我的祷告，让杯子不破，那么掉下去，那杯子会破的啊！你不要去试探神，神把我们摆在自然律的底下，我们顺服神。但是当神要求我们的时候，神要做一件奇事的时候，我们里面虽然它是不合理的，虽然它是需要神迹才能够完成的，我们里面百分之百的顺服主。所以前一阵子，这个至少两三年以前，世界日报上也报说，在也是在奥克兰那边，有一个爸爸妈妈就是孩子生重病，他死不肯再去看医生。他相信说神既然是全能的，为什么不能医治他？就孩子死掉了啊，就被人家告到法院去。那我想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去凭着自己的认为，我认为神是怎么样，我认为这件事情一定会这样子，这都是我们从人来的啊。但是当神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却要完全的顺服。那我愿意跟弟兄姊妹做一个见证啊，在我属灵上对我最有帮助的一位姊妹啊，叫做荣教士啊，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都从她得到帮助。那她是1947年啊，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她肚子里面长了一个瘤啊，发现一个瘤，那个瘤呢就慢慢长大，后来大陆沦陷，我们就撤退到台湾，那么她就回到美国去。那回到美国这几年的里面，这个瘤呢在她里面继续长大。那一直到1954年啊，神呼召他再到台湾来服侍。那么在来台湾之前，有一天他参加一个聚会，那天有一个 speaker 从外地来的啊，他在祷告祷告到一半的时候，这个 speaker 突然站起位置来，他根本不认识在座的弟兄姊妹，他突然走就走到我们的荣教士的面前，他为他按手祷告，他告诉他说神已经医治了你，他你的病已经好了。我们姊妹那天也是在主的面前听见主的话，知道主的要求，他里面充满了喜乐，他知道神医治了他。所以他1954年他答应神的呼召，他就跟林教士啊两个人就坐了船25天啊，这个跑到从美国坐船到台湾去。那他身体很不好，在船上吐的东倒西，就是吐啊，这个晕的东倒西歪的。那个船上的船员跟船长啊，听见他们的见证，听见他们这么爱主，那时候台湾还很危险，因为刚刚那时候是1954年啊，1943年还是不是很安定的时候，所以他们听见他们的见证，他们都哭了，觉得这两个姊妹怎么这么爱主，能够这样子的顺服啊。那我们的姊妹到了台湾以后，这个瘤有没有好？没有马上好，而且这个瘤呢开始越来越大。那你知道我们的姊妹是一个宣教士，她没有结婚的，那女孩子的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成为他的羞辱，你知道，他出门都没办法出， 他觉得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人家会说你是一个宣教士居然怀孕了，哦，人家就 羞辱他。他在主人面前，他有的时候会软弱，但是每一次当神说话的时候，当神在用信心坚固他，他起来赞美主，他说主你已经做成了，我赞美你。他就是凭着信心一直赞美一直赞美，两年半的时间，刘一直长大一直长大一直长大，可是他的赞美他的信心从来没有下来过，他继续相信，他继续赞美。所以到了这个1957年啊，他们5月2号，他们西安堂正好得到了一个聚会的地方会所，在他们搬进去的那一天啊，整个瘤通通不见了。在这之前他就开始笑开始笑，到了那一天全部一下子不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整个聚会第一天开始的时候，他们就看见神的作为在他们姊妹的身上，他顺服主，虽然环境跟他事实所相信的是相反的，但是他里面相信主，他一直相信主，我相信神这么对我说，我相信事情要这么成就。神没有要他去看医生，他就顺服主，他没有去看医生。我为什么举这两个极端的例子啊？我就告诉弟兄姊妹，今天不在乎你做什么，今天在乎在这一件事情里面神在不在其中。今天的关键在于你所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神要你去做的，是的话信而顺服是我们的祝福，是我们羞辱仇敌，是我们胜过一切难阻那个唯一的途径。神要你绕七圈，第七天绕七圈，你就是得顺服，少一圈都没有用。弟兄姊妹，你的难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难处，很多人是属灵上的难处，一直在主的面前原地踏步，甚至向后走，甚至走迂回的道路。我们爱主的心不够，世界在我们身上有那么多的力量，我们对主的信心不够，我们觉得神不公平，很多人都觉得神为什么要让那件事情发生，为了这个不公平他一辈子不肯来教会，让他整个属灵的前途被 block 住。我不知道阻挡你的耶利哥是什么，弟兄姊妹，可能就是你的自爱，或是你太 self-centered， 天天只顾到我自己，所以你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更往前去，总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挡住我们，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显明我们里面的耶利哥啊，让我们真 realize something is blocking us， 有东西在这里阻挡我们，让我们不能够这么喜乐的往前去。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信而顺从，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他的喜悦，唯有信而顺从。那你会说呢，他的喜悦我 I don't care。 那诗歌英文的诗歌告诉我们，他说 trust and obey because there's no other way， 你能够 you can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他说你没有办法在主里面喜乐的，除非你信而顺服。其实两面都很好啊，一面说到唯有借着信而顺服我们能让我们的主喜悦，而另外一面呢，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子能够活得喜乐，活得充满在神的恩典跟祝福的里面，一个刚强有力喜乐充满荣耀盼望的基督徒，你怎么样子能够成为这样子呢？ But to trust and obey。 所以当我十几年前第一次用 Unix 的那个 banner command banner 就是把那个字放大，我就打了一个 trust and obey 挂在我书房里面。那弟兄姊妹，挂这个东西没有用啊，不过提醒我们就是了，真正你是不是一个信而顺服的人，决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出来，决定在你自己里面，你会知道的。当你真信而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你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在你的里面。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爱我若凡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他说这个人就是爱我的。他说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我最后一次去见荣教士的时候他送给我的话，我非常宝贝，虽然这句话一再帮助我很多年，但当我最后一次去见他的时候，他写在一本书上送给我这句话，这句话常常成为我的帮助。弟兄姊妹，你觉得神活在你的生活里吗？你觉得神常向你显现吗？你常常经历到神的爱那么新鲜，神的喜悦在我们身上吗？有一件事情，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才是爱我的，不是嘴巴上说说的人是爱我的，是一个真正有了我的命令 trust and obey 的人，这个人是真正爱我的。爱我的不仅仅我的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弟兄姊妹，求神把我们带到这个荣耀的生活里面啊！那耶利哥城啊，神不要他们用自己的力量，神不准他们出声，说到不准用人的办法啊。那么神不准他们夺城中的东西，因为这是第一场征战，神要他们学习所有的征战为了神的荣耀，不为着地上任何的利益，不为着任何的掳物，只是单纯为着神。所以整个耶利哥的掳物没有一样神的百姓可以拿的，必须 Holy for God。Pure for God， 完全为了神。那么最后神给他们一个要求，耶利哥城不准重建。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上拦住我们的那个困难，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让它垮下去，让我们跨过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把耶利哥城建造起来。神说谁若重建耶利哥城，他必受咒诅。所以后来在列王记上十六章真的有人重建的时候，他建城门的时候他长子死掉啊，他修城的时候长子死，立根基的时候安门的时候他的幼子死掉，他不相信神的咒诅，他去做了，果然他遭受咒诅。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神把我们从一个难处里面救出来，不要再随便回去，不要再去重建你的耶利哥城，这是神不喜悦的，因为他拦阻了我们的往前。所以从前有一个弟兄啊，在他信主以前，他是一个酒鬼啊，他这个酒精在他身上中毒非常的深，他没有办法胜过的。后来他信了耶稣，他靠着主的恩典，他胜过了，他戒了毒，因为他从前去看了各样的医生，各样的办法都没有办法。那么后来他信了耶稣以后，他胜过去了。那么酒停下来七八年，他滴酒不沾。非常好，整个家庭又重新恢复了幸福，因为原来为了酒精把整个家搞得乱七八糟。就七八年之后，有一次有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开 party 啊，那么也把他请去了。那一天在 party 的里面预备了啤酒，预备了酒精在那里，他一看到这些东西，他说我不碰这个。居然弟兄来告诉他，我告诉他说喝点提莫泰酒没有关系。我们要知道提摩太酒是什么啊？这个保罗说你的胃口屡试不清啊，不要再喝水，偶尔可以喝点酒。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拿提摩太酒做借口，说喝点提摩太酒没有关系。就那天这个弟兄劝他，他想着哎呀，连弟兄们都这样讲，我或许还 OK， 就为了那么一杯下去，整个人又在掉下去，酒精里面出不来，那个回来的力量比从前更强。七八年停下来，神把他的耶利哥城给拆掉了，但是他又重新修建耶利哥城。弟兄姊妹，神如果在我们身上释放了我们，把我们从一个难处里面带出来，把我们一个败坏的个性里面释放出来，我们在主面前要警醒，不要再随便去重建你的耶利哥城。 Trust and obey 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是每一场征战要走征战道路的儿女第一个要学的功课。这个功课学不会，底下所有的征战通通不用打啊，通通不用打。但是我们感谢主，神得胜的应许今天还是给我们，神的同在还是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求主在我们每一件事情的里面，每一个困难的里面，每一场征战的里面，我们要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必须在我们的中间。当有神在其中的时候，整个结局会不一样。而底下我们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们 trust and obey。 好，我们信息就停在这里。